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庭审，原本检辩双方已经协商同意，并由法官宣布将于上周完成结案，陪审团将作出裁决。但是20号陪审团表示，对郑翠萍5项罪名是否成立僵持不下。陪审团提出希望法官允许对郑翠萍的部分罪名进行定罪，以此结束这一被称为大审萍姐的案子。但是法官认为，陪审团仅仅花了2天半时间，就要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庭审做出如此结案，太过草率，要求陪审团继续闭门讨论。21号陪审团提出再次审议为检方出庭作证的原福清帮成员的证词。专家推测，这一案子的结案可能会旷日持久。一直跟踪报道此案的《纽约世界日报》资深记者于金山表示，从陪审团提出疑问的迹象来分析，他们对郑翠萍5项控罪中的后4项罪名，非法禁锢偷渡客、洗钱汇钱、收取绑架赎金，分歧较大，而对第1项的合谋罪意见比较一致。于金山认为，检方基本上以福清帮的污点证人为提供证词的主要来源，缺乏更为直接和强有力的证据，是使得审判不能按时完成的主要原因。而辩方律师集中力量攻击这些污点证人的可信度，显然已经奏效。比如证人之一的温玉辉，1984年偷渡来美，他靠着买假文件获得了必须在1982年前来美的非法外籍人士才有资格享受的1986年的大赦。又比如1981年偷渡来美郭良奇，以参加89民运为名获得了布什总统签署的保护在美中国学生法案所给予的合法身份。他们在辩方律师的质问下居然表示，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假文件和服务公司的服务，他们证词的可信度可能会被打折扣。于金山表示，审判不能顺利结案的另一个原因是，检方负责证据调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一些多年前获得的证据没有进行鉴定和核实。
是这个 FBI 给他们砸了锅了，因为 FBI 负责这个证据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化验啊，对照啊，通通没做，因为 FBI 就没重视这件事，花了很多钱呢、啊，你请了尼加拉瓜的、香港的。这些人都来做警察来作证啊。FBI 那个最重要一张纸，上面是那个萍姐写的9393那个密码，居然没有跟萍姐的笔迹去对。所以那个律师讲，好像是我写的，当时出来，我记得好像是我写的，你们对了笔迹没有啊？
根据《世界日报》的报道，陪审团意见发生僵持，使得准备起诉证据及证人已经有2年多的联邦检察官们有些意外。三名主控的助理检察官脸色凝重，而辩方律师对于陪审团的走向则表示了审慎的乐观。在纽约执业的律师李静表示，美国联邦刑事法对定罪的要求非常严格，12名陪审团成员中只要有一人表示不同意见，罪名就不能成立。另外，审判地点的选择也对审判结果影响重大。一个移民偷渡案在移民聚居地区审判，还是到教育程度高、家庭富有的地区去审判，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
平均如果穷人多、移民多的话，那他当然对政府是没有好感的。教育程度越高、越富有的地区，他对政府的这种倾向性越高。
世界日报资深记者于金山分析，这一案子如果仅以第一项共谋罪成立定罪，辩方求刑5年，则郑翠萍已经服满刑期。如果5项罪名全部僵持不下，则会出现留审，必须重新审判。不论陪审团的协议认定全部有罪或是部分有罪，如果辩方认为陪审团的决定不正确，仍有到联邦上诉法庭申诉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特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